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禁止中国大疆创新 DJI 的新型无人机在美国营运。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话有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散布台独言论，美国国务院表示严肃对待对使馆人员的威胁。
Any threat against chief of mission personnel, this is something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take seriously.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记者会上话，任何针对美国的外交人员的威胁，美国政府都会严肃对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中军方高层举行首次视频会谈，目的是稳定双方关系。在时事经纬人接边，我们是会报道，为了防范所谓的敏感人士踏足香港，香港当局筛查航班旅客可以拒绝他们登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一投票禁止中国大疆创新的新型无人机在美国营运，这是美国国会议员本星期正在考虑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之一。这个法案将会禁止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的产品在美国通讯基础设施上运行，但它不会阻止现有的大疆无人机在美国营运。这个法案仍然需要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之后，才能够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议员一再提出大疆无人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但该公司对此是予以否认。提出该法案的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表示，这项法案将会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和关键技术设施。他说国会必须利用他们所掌控的而一切的工具来阻止中国对无人机市场的垄断性的控制。大疆创新反对这个法案，说这个只是出于设备原产国的理由，就限制了美国无人机操作员购买和使用适合他们工作的设备的能力。大疆创新销售了全美国一半以上的无人机，除了大疆之外，美国商务部六月还将会是另一家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导通智能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公司与之展开业务。中共官媒《环球时报》9月7号报道说，美国驻华某总领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具有强烈台独倾向，说他思想扭曲，行为出格，说美国政府派出的驻华人员居然如此言行不端，不知道是他本人出了问题，还是美国驻华使领馆管教不严。针对中共官媒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人身攻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说，
Any threat against chief of mission personnel, this is something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take seriously, and any potential threat against other U.S. personnel, we would take that incredibly seriously.
他说任何针对总领馆人员的威胁，美国政府都会严肃对待，而针对其他美国工作人员的任何潜在威胁，他们都会高度严肃对待。他说他们将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放在首位，当然这个也都包括他们部门的工作人员。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二首次举行了战区指挥官的视讯会谈，目的在于稳定军事关系，避免误解，特别在南中国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自从去年美国击落疑似中国侦察气球以来，两国关系跌至历史低点，华盛顿一直试图开辟与北京定期军事沟通的新管道。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星期二上就举行了视讯通话。美国印太司令部负责的区域包括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这两个区域是区域紧张局势的热点，亦都是美中双边关系的敏感焦点。据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表示，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帕帕罗敦促解放军重新考虑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可能升级的策略。声明说这次交流具有建设性，而且互相尊重。帕帕罗亦都强调持续对话的重要性，以澄清意图，并且降低误解或者是误判的风险。 检察官在星期一说，去年以未经登记而充当中国代理人的罪名被起诉的美国某智库负责人盖尔·卢夫特已经被逮捕，并且将会在今后几星期或者几个月被引渡。在2023年4月，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指控卢夫特2016年代表在中国的上司，而向一名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给钱，并且寻求居中撮合，以销售武器和伊朗石油。检察官在向法庭提交的文件当中说，卢夫特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身份，他今年2月在塞浦路斯被逮捕，但是在交保获释期间逃亡。控方表示他此后重新被逮捕，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他在何时何地落网。卢夫特是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所长，他去年在 X 平台上面是发帖文说，他从来也不是军火交易商，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自称是一家专注于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的智库，该组织去年表示确信卢夫特是清白的。卢夫特或者该研究所在星期一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打击当局所自称的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的代理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一抵达费城，在星期二晚间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电视辩论做准备。距离投票日不到两个月，这场辩论可能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和共和党前总统之间激烈竞争的转捩点。
I hope it goes Democratic because I feel like, and I could be wrong about this, the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vote for Trump are the fringe.But I think he can get them to come out in mass.
特殊教育老师苏珊莫里说，他希望民主党获胜，虽然说他觉得可能是错的，但他认为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是边缘的群体，但他认为特朗普可以让支持者大量出来投票。在拜登退选之前，他真的觉得如果特朗普是会赢，那是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民主党人不会投票，但现在他认为气氛已经改变。
What's best for me and everybody, I believe, is Republicans. For the past couple years, we've had Democrats in office, and it's like prices went up.
这位三角洲的铁路建设公司员工丹尼尔·霍利说，对他和大家来说最好的就是共和党，过去几年民主党执政，物价上升，一切都暴升，特朗普就是特朗普，他喜欢他，因为他直言不讳，所以他们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这个肯定或多或少是跟钱有关，他需要更低的税收，他每星期的工资单上面都被扣了太多的钱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纽约时报和石耶纳学院星期日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以 48% 比 47% 是领先，而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益索普在星期一的民调，贺锦丽是以 50% 比 46% 领先。联合国大会可能会在下星期对巴勒斯坦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案要求以色列在六个月内结束在被他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同时加沙南部一个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所设置的帐篷的营地遭到以色列空袭，造成65人死伤。这份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起草的决议草案，目的在于呼应国际最高法院在七月发表的咨询意见，即是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和定居点的占领是非法的，有义务尽快结束他们在这个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在国际法之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能削弱国际对以色列的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亦都不具约束力，但具有政治影响力。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该国目前正是贯彻核武力的建设的政策，并且以几何级数地是增加核武的数量。据报道，金正恩星期一在北韩建国纪念日发表讲话的时候，批评美国将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逐渐扩张为以核为基础的军事同盟，形成北韩周边军事安全环境的重大威胁。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赵昌来和美国以及日本官员星期二在首尔举行韩美日安全会议，三方除了对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表示高度关注，亦都共同谴责北韩研发多种核载具，试射多款的弹道飞弹。 中国华为公司在星期二推出一款三向可以接叠的手机，寻求扩大他们在中国这个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先优势。这种新型的接叠屏的设计的手机在中国日益受到欢迎。就在苹果发布最新款的手机 iPhone 16之后几个钟头，华为举行了新款的智能手机的发布会。这款手机计划在9月20号开始发售，刚好与苹果新款的 iPhone 同日上市。这个预购无需支付订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美国之音中文报与中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对来近的美国选举诚信的担忧加剧了美国大选之前的紧张。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中国独立记者戴晴的。戴晴的新版邓小平在1989在6月份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是透露有关六四事件背后邓小平和陈云的权力斗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防范所谓敏感人士踏足香港，香港政府宣布筛查航班旅客，并且可以拒绝他们登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港府针对异议人士和非政府组织逐步收紧入境管制，在今个月开始更加规定航空营运商向入境处预先通报前往香港的航班和乘客资料，以便有需要的时候拒绝旅客登机。香港当局说此举是为了阻截潜在的不受欢迎人士乘搭飞机到香港。有分析就相信北京对于海外舆论仍然有所顾忌的，预料新措施可能会出现反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在9月3日正式推行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旅客办理前往香港航班登机手续的时候，航空营运商要将旅客的旅行证件读取资料，再透过预报系统向香港入境处传送相关资料。预报系统会马上处理并通知营运商每位旅客获发的指令，营运商必须按照指令允许或者不允许某个旅客登机。香港入境处解释，实施预报系统是为了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有关航空安全的规定，令到香港和世界其他航空枢纽看齐，以及进一步加强入境处的入境检查和执法能力，以阻截包括潜在的免遣返申请人等不受欢迎人士乘坐航班来到香港。综合港媒报道，今年头八个月，香港入境处共接获1900宗免遣返申请，至到7月底滞留香港的免遣返申请人累计超过15000人。有亲北京政界人士说，不少外地人士到香港后立即申请免遣返申请，港府只能够按照程序处理每个申请，无法即时遣返。今个月生效的预先通报系统可以在有关人士落地之前及早阻截。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黄松年对美国之音说，近年来港府逐步收紧入境管制，阻止所谓不受欢迎人士入境。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当局的打压手段变本加厉。
入境处的那些行动呢，是包含了不单只是
一些异议人士推动民主的人士，不单只是针对异议人士和推动民主的人士，还包括记者、学者，甚至知乎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港版国安法颁布后，相关手段变本加厉，继不让他们入境之后，港府又推出新的措施，目的就是防止他们登机前往香港。就连抵达香港机场后然后被遣返的这个宣传机会都杜绝了。还有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出入境的控制亦都越来越严厉，民主人士无论出境定是入境都面对越来越多的限制。黄松年相信 预报系统针对嘅唔单止系港府口中嘅免遣返申请人，仲有佢哋嘅战友，甚至系普通朋友。透过制造寒蝉效应，以分化异议人士同佢哋嘅支持者。喺加拿大居住嘅中国之春主编成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以嚟，政治气候不断恶化，但凡喺海外公然反对中共或者自知被北京当局盯上嘅人士，都会尽量避免喺香港入境或者系过境。成说估计，港府针对所谓不受欢迎人士有两手准备，一方面阻止佢哋登上飞机，同时亦都会利用预先搜集到嘅资料，针对特定对象提前进行部署。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嘅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除咗异议人士、海外学者、智库成员啊咁，仲有一类人系有机会被港府拒绝入境。
2019年到过香港逗留过一段时间嘅人，姑勿论你系咪直接参与嗰个抗争嘅运动。有一个网站，其实就是一个 database， 香港知名的社运分子啊、政治人物共雇之人在上面，但有很多咧系唔关事嘅。佢哋2019年嗰时候入境香港已经有困难，佢哋可能会有 N 个咁样嘅 database 啊。咁你可能你嘅名喺嗰个 database 上面咧，你都可能会被拒入境香港。我要强调就系睇今日香港的环境，被他入境未必是一件太差的事来的，因为他都是不让你入来，好过他让你入来之后捉了你。
有评论认为，新的预报系统显示港版国安法已经延伸至入境审查，日后香港的入境管控会变得比中国大陆更严厉。邻近香港的澳门就是好的例子。
即系有啲人咧，系即系喺罗湖嗰边咧出入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啲敏感日子去澳门咧就入唔到境嘅。嗰阵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其实澳门系紧过中国嘅，起码喺个入境范围嗰度。呢个皇帝唔急太监急呢样嘢咧，喺你喺澳门嗰度已经见识过。我有理由相信，可能香港个公务员体系要揸到好紧嘅时候咧，佢哋系犀利过澳门，佢哋系会真系做到滴水不漏。
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北京政府上个月高调举行咗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嘅纪念活动，咁邓小平嘅政治经济遗产咧再次引发咗讨论。咁中国历史调查记者戴晴嘅新版《邓小平在1989年6月》由纽约嘅博登书屋出版。咁喺媒体上消失多年之后咧，现年83岁嘅戴晴接受咗美国之音嘅独家专访。他希望用这本书为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决定提供新的细节，尤其是透过赵紫阳的政治生涯起伏去检视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权力斗争，解读六四事件的性质，探讨中国在1989年为什么从原本充满希望准备向现代化转型的方向逆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的报道。
在研究六四的书籍当中已经出版的有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赵紫阳《改革历程》、李鹏《六四日记》，还有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等。戴晴说，他的新版《邓小平在1989年关注六四期间的上层恶斗》。戴晴对美国之音解释说，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就是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就是边个说了算，或者是一线的指挥的人是边个，最后发展成为权斗，就是你死我活。这个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政争、权争和权斗模式的再重复。他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公开这个过程。在戴晴看来，这种顶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在戴晴看来，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态度是信赖，甚至有意全面交班。邓小平曾经对赵紫阳说要将军委主席交给他，但陈云对赵紫阳有相反的看法。 在陈云大获全胜的时候，亦就是13届四中全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的时候，陈云曾经表示自己早就不喜欢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希望尽快替换。赵紫阳就是在陈云为主将的左倾的卫道的进攻之下，被褫夺了总书记的权位。而由于赵紫阳不肯在六四问题上认错，最后只能够将他从中央委员名单当中除名。当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是否有邓小平将赵紫阳一贬到底，即是踢出中央委员只是保留党籍之后感到后悔，并且有意请赵紫阳复出，大情回答话，邓小平曾经将他最信任的丁关根派到赵紫阳的屋企，劝说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退一步。但赵紫阳话自己是按照邓小平的方向行事，并没错。后来邓小平的家人话，田纪云专门找赵紫阳是话重新安排。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家的人请赵家的人再劝赵紫阳改变对六四的态度，这样还可以用赵紫阳。大情话紫阳太优秀，邓小平不舍得。为了佐证六四事件是中共上层恶斗的分析，大情首次是透露了35年前的一次亲身的经历。他说1989年5月14号他与一些知识分子代表是被请到统战部与时任的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严明福谈判，他建议当局与学生对话。严明福说他只能够保证动员赵紫阳或者李鹏一位到广场去见同学，但只能够讲同学们好这句的话，不能够答应与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说话。大情见到这样转身离去，于是严明福在他背后讲了一句，继续搞下去赵紫阳就完蛋了。大情表示严明福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局势是非常之坏，他知道有一股力量就是要让他们下去。5月14号的时候，政争、政斗、权斗已经走到这一步。戴晴说自己在1989年7月14号因为涉嫌动乱被捕，并被关进巡城监狱。在审讯期间，警察一再询问他当时与严明福会面的内容，而严明福这句关于赵紫阳命运的说话，他一直守口如瓶至今。大情专访当中说1989年的中国其实是很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并以自己的两次亲历是说明中国当时走向开放的迹象。大情1989年4月15号陪伴台湾天下杂志的总编辑拜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峰，在见面当中汪峰说，
汪峰就说了，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党章。
大情话，汪峰当时表示，小平同志最近考虑四个坚持从宪法里边攞出嚟放入党章。大情仲话，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亲口对佢讲，胡乔木系对李锐话，邓小平曾经考虑四个坚持系咪需要改变。大情认为，将四个坚持从宪法攞出嚟放入党章，意味四个坚持即系对党员有约束力，呢个系开放党禁走出咗嘅一步，系不得了嘅一件事。他在书中亦都话，这个是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此外，戴晴话在同一年的5月13号问统战部与时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启立话，外国媒体采访他关于北京的抗议事件，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报纸不能够报道。胡启立回应话可以报啊，他继续话他早就讲过版面由本部的总编辑做决策。戴晴话听到胡启立这些说话，他当时是吓了一跳，在他看来这是有在新闻自由上走一步的意思。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当时中国所有报纸出来之后都是中宣部要求设文章，报纸的版面全部是中宣部决定，因此胡启立说版面由各部决定将会是一大突破。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戴晴提到他一度进入中共准备处决的六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名单，然后有获释的经历。戴晴说1989年底检察院披露当局出台一个新的精神，要对动乱的黑手流放一批、关押一批、处决一批，而被处决的人当中就包括戴晴。巡城监狱的看守从在餐厅用餐的检察官对话当中获悉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转告了戴晴。据戴晴本人的理解和分析，他上这个处决名单可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变化、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有关。他认为这个对邓小平影响非常大，触发了邓小平想在中国处决一批的想法。 不过处决并没发生，他在90年的6月被释放。大情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是因为世界局势的发展，当时世界银行有条件对中国恢复贷款，在这个背景下他与另外200名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大情在邓小平在1989年这本书的修订版当中新增了《面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这一章，期望藉由提供自己从未披露过的亲历和调查发现，解释邓小平在六四期间的一连串的决定。他说，台湾学者钟言伦、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父帅1956-1966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了改革时期的邓小平，他的这本书是对邓小平六四期间所做的一个补缺。
这三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
大情说，这三样是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邓小平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专访大情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美国两大政党在11月大选前对于所谓的选举诚信问题就表示担忧，也就是登记、投票、计票和核查的过程，以及出现任何严重问题之后是否有足够的解决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美国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限制人员进入投票站，并且密谋妨碍选举结果的认证，共和党人则是怀疑民主党篡改缺席选票，操纵投票机，将不合格选民保留在选民名册上边。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因为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而面临刑事指控。特朗普说，我认为这次的选举是一次被操纵、被偷窃的选举。民主党提名人副总统贺锦丽指责特朗普破坏选民对选举的信心，他承诺维护美国的基本原则。
From the rule of law.To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何锦丽说，从法治到自由公正的选举再到和平的权力移交，因为考虑到2021年1月6号特朗普的支持者对总统的败选不满冲入美国国会大楼，因此联邦机构一直是进行兵棋推演，准备工作是否加强了选举的公信力。这个已经是有104年历史的女性选民联盟等利害关系人的希望。史都华是该个联盟的执行长。史都华表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观望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选举的结果是什么事，大家对此有何感受，有什么抗议活动，以及抗议活动是否会演变成暴力活动。我是希望他是不会。联邦选举援助委员会主席霍夫兰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该个系统运作良好。
We've had a lot of primaries already, both the presidential primaries this year, but
state primaries. 我哋已经进行咗好多嘅初选，包括咗今年嘅总统初选、州初选。因此，选举官员喺今年嘅选举季里边已经进行咗好多次嘅练习。我认为我哋为11月总统大选做好咗准备。2020年喺伊利诺伊州尚佩恩县，当地共和党试图让法官强制县书记官阿蒙斯停止清点邮寄选票。
And he dismissed that claim, and I was able to count the ballots. But they definitely tried.
表示法官驳回咗呢一个嘅主张，我先至得以清点选票。但系佢哋确实系尝试过，就好似佢哋响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嘅尝试一样。阿蒙斯表示，威胁、恐吓以及诉讼已经导致咗全国好多嘅选举官员以及义工辞职。
It does a disservice, and it really is disheartening to the people who do this work.
阿蒙斯话：，对于我哋呢啲战斗响民主前线嘅人嚟讲，如果我哋冇得到非常之需要嘅支持，就会造成伤害，而且会让从事呢项工作嘅人系感到沮丧。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嘅选举主任埃里克费伊就表示。邀请候选人、政党官员以及公众观看该个系统的运作是非常之重要。
Opening mail ballots, tabulating ballots, testing voting
equipment, 打开邮寄选票、统计选票、测试投票的设备、手动重新计票、选举后的审查，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公开、是可见。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希望通过立法要求登记投票的人提供公民身份证明，但是国会山庄的大多数民主党人就认为法律已经规定非公民在联邦选举当中投票是非法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参加投票的讲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国会山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